今天是我们圣经研习会的第二天啊，我们是请长老给我们讲解启示录啊。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长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。我们自从上一次，大概半年前吧，跟大家讲解启示录的十一章以前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从十二章开始。那昨天晚上啊，我们已经把第十二章。前面这一段大概是十一节以前呢，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。大家都知道哈，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，就是开第五印，开第五印哈。就是有一些为神的道，为给主耶稣做见证，被杀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呼冤，在哀嚎，求主耶稣替他们伸冤，因为他们为神的道被杀害了。这个是第六章的第五印的时候。那么这被杀害啊，这个杀人的是谁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十二章，这个最大的敌人呢，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啊。所以第十二章就是在谈魔鬼怎么样来逼迫教会。那十三章啊，包括我们今天以及下午要讲的十三章，有两只兽，一只是从海中上来的兽，还有一只是从陆地上来的兽。这两只兽就联手来逼迫信徒，杀害圣徒。所以哈，逼迫教会、杀害信徒的三个主角啊，就是十二章跟十三章，就是这一次我们所要谈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十二章跟十三章。这三个哈，就是教会跟信徒的修德。那十二章啊是首领啊，魔鬼。十三章是第一兽跟第二兽，我们也可以说中海兽跟陆兽。这三个就是教会的敌人啊，他们不断的用各种方法来逼迫教会。所以最后的仇敌啊，就是这三个被抓起来啊。如果我们看那个十九章哈，就知道了。十九章啊的二十节先讲第二兽被抓被擒拿，然后说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灼的硫磺火炉里 哦，这两只手就是十三章这两只手，最后和主耶稣给抓起来，给钉在火炉中。啊、哦，那二十章啊，二十章最后被抓的就是魔鬼，啊，就是魔鬼了哈、哦，魔鬼。二十章的第十节哈、哦，第十节。讲迷惑因的魔鬼被吓得飞哦，就是兽跟假先知啊，也就是十三章的两只兽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就永远的受痛苦啊。所以最后的仇敌呀、啊、被抓，哎，就是魔鬼。所以这三个仇敌哈、哦，对我们教会。跟基督徒的关系啊非常密切，所以我们啊在十二章、十三章要详细的来看，到底这三个仇敌是谁，他们怎么样来逼迫教会。好，那昨天晚上啊，我们谈十二章的前半段，这前半段呢有两个意象出现，第一个意象啊就是。第一节，身披日头的妇人，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的妇人就是教会。教会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啊，疼痛呼叫啊，昨天晚上我们说明过了。那第三节就是第二个意象，就是大红龙出现。这个大红龙是七头十脚啊，这个我们昨天晚上也说明过。大红龙是谁？十二章第九节说，大红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啊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全天下自从有人类以来第一个仇敌，也是最大的仇敌。那这个仇敌魔鬼啊，就用各种方法要来陷害教会，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。啊，昨天我们已经谈到第十节啊，第十节。今天呢，我们从第十一节来看，十二章的十一节。十二章十一节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魔鬼虽然很凶猛，啊，很残忍，要陷害教会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胜过他。那刚刚我们念的这一节圣经呢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胜过魔鬼的权势，魔鬼的陷害，就是用这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羔羊的血；第二个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；第三个，就是至死忠心，不怕死。这三个就是我们得胜魔鬼的三个条件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是靠着羔羊的血，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牺牲流血。这个血不但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记号，来保守我们，保护我们。那我们就是靠着基督的血来胜过撒旦的迷惑还有他的陷害。那基督的血要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成为记号啊，这个呢就必须我们多多的灵修，不离开主耶稣啊， 经常有美好的品德，好的灵修，那么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就有记号，有功效，能够保护我们，得胜撒旦的迷惑以及陷害。所以耶稣的血绝对不可离开我们的身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救恩，犯了罪，就是轻看了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主耶稣的血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功用，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要一直的保守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肉体不受撒旦的攻击。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中。第二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，神的道还能够保守我们，这是很奇妙的啊！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，凡从生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来生的。对神生就不犯罪。为什么对神生不犯罪？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。所以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是从神而生，他也能保守我们不犯罪。那不犯罪，撒旦就没有机会来陷害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经常把所听的道、所看的道存在心中，不离开啊。那么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啊，不至于被魔鬼陷害。因为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利剑，可以攻击又可以保守啊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会，常常读圣经？因为这是神的道，神的道有能力可以保守我们。那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也就是不怕死，不怕死撒旦就没办法，就是死了我还是可以得救，他也不能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。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，那能杀肉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唯独能够把灵魂跟身体都杀害的才要怕他。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的灵魂生命都离开，撒旦是没有办法的。撒旦可以杀我们的身体，但他没有办法杀我们的灵命。所以一个至死忠心的人呢，撒旦是没有办法啊。这个是十一节啊，叫我们用这三个方法来得胜撒旦。那十二节哈，十二节昨天晚上我们谈过了，诸天住在其中的，就是属灵人，还有住在其中的弟兄姐妹都快乐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撒旦被丢下去了啊，在灵界里面他没有办法陷害我们，但是地跟海就有祸了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都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所以撒旦在天上这场战争失败了以后，他被甩下来，于是他在地球在这个物质界啊，就尽他所能的来陷害我们。因为他知道时候不多了，所以气愤愤的用各种办法，用尽各种方法要把我们拉下地狱去啊。所以这个十二节啊，属天的快乐吧，属地的那就有灾祸了。所以假如我们还是属灵的啊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就不必害怕，因为撒旦没有办法攻击我们控告我们。但是如果你还是属地的， 属弱的，那么你就有灾祸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三节以下啊，到十三节，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就是第一节这个查某人啊。这个妇人会生男孩子，我昨天晚上也说明过，为什么用男孩子啊？这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男孩子表示很宝贝的意思啊，很宝贵，因为中国人跟犹太人的观念呢，差不了多少啊，就是重男轻女，所以男孩子是很宝贵的意思啊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台湾人也一样啊。生查某就讲恭喜啦，啊，也好啦，啊，也好啦。啊，生查某就讲恭喜，啊，也好啊，啊，也好啊。因为因为一起就地啊嘛，哦，所以生女孩子啊，就是也好啦，啊，没败啦。但是生男孩子就是恭喜哦，恭喜哦，这是重男轻女。所以您看犹太人也是一样。你看圣经里面的是男人生孩子，没有女人生的。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拢是安尼记。啊，无讲好做撒勒生以撒，利比加生雅各，无安尼写。啊，拢是查甫生哦，哦以男系啊，男系为主。所以为什么用男孩子？因为是宝贝。再来啊，这个原文里面这个男孩子啊是中性的。所谓中性呢，就是孩子，跟他记孩子，没有说男孩，没有说女孩，是孩子啊，是孩子。所以啊，撒旦所逼迫的就是妇人所生的孩子，就是教会所传福音所造就出来信徒，这就是妇人的孩子，撒旦要吞吃他，要逼迫他啊。好，各位看十四节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，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大鹰的两个翅膀，大鹰就是圣灵，圣灵的翅膀就是圣灵的能力，赐给妇人，就帮助教会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很紧急很危险的时候，因为撒旦不断在追杀这个妇人还有这个孩子，所以呢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来帮助这个妇人，叫他飞到旷野的地方，旷野自己的地方。昨天晚上我说过，这个旷野就是受磨练的地方，就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。那撒旦要逼迫教会，所以神就继续的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不断的受磨练，一直到完全成圣为止。那当然旷野磨练的目的就是要躲避那条蛇，这里啊一下子用龙，一下子用蛇，是因为第九节已经说明了，大龙就是蛇嘛，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，所以这四个名称，不管是用哪一个名称，都是魔鬼的，都是魔鬼。目的就是躲避蛇，所以在紧要的关头，圣灵还是会帮助教会，让我们有力量。能够在旷野的地方来继续灵修造就教会，在那里啊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那一载、二载、半载跟昨天晚上十二章的第六节一样的1260天，我记得过去曾经说过1260跟一载、二载、半载跟42个月这三个名词啊共用，用1260天，都是在说明信徒恩典保护， 如果是用月，四十二个月，就是黑暗掌权，就是撒旦得势，撒旦攻击。如果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是两方通用。哦，我曾经在上前面已经说过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数目其实都是一样，在最后一个短暂的期间，撒旦的攻击还有神的保护，就是在这一段啊。所以不管是一二六零、四十二个月、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都是一样的啊，只不过是如果用一二六零呢，就是圣徒被保护啊，被恩待；如果是用四十二个月，就是撒旦掌权，黑暗的势力掌权；如果用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就是两边通用的意思啊。好，再看十五节。蛇就在妇人的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去。这条蛇也就是龙啊，不断的在妇人的身后追杀啊。所以自从妇人出现以后，这个魔鬼啊一直出现在教会的旁边、教会的里面，来追杀教会。特别是在基督再临之前啊，那个撒旦的攻击啊特别厉害。那这里说神这个蛇在妇人的身后吐出水，像河一样，要把妇人冲去啊，这个是很危险的哈。那从蛇口中吐出来的水是什么？这个哈有多方的解释了哈，对抓翠中吐出来罪。如果各位有带课本哈，191页，黄长老啊，他解释这个蛇口中出来的水，大概是两个解释。191页第四行，第一个解释指着撒旦用恶言来毁谤教会，因为恶言毁谤都是从嘴里面出来啊，所以撒旦哦，恶者不断的用嘴来诽谤教会，来咒骂教会，来亵渎教会，就是蛇口中的水。第二个解释，蛇口中吐出水，是指着大军的逼迫，好像河流的毁灭一样。大军攻击，所以到最后，撒旦也要利用这个政体啊、政治的力量啊，好像军队洪水一样排山倒海啊，这样子冲过来。他是根据《但以理书》11章22节说，无数的军兵好像洪水在前面呢冲破来败坏啊。所以蛇口中的水来冲击妇人，第一个解释，在末后的日子啊，撒旦不断的用恶言、用毁谤的话来攻击教会，骂得很不好听。毁谤有的人就受不了。第二个呢，用实际的政体的力量来攻击教会，来逼迫教会啊，这是两个解释。那么这个蛇口中的水哈，我个人呢认为还有一个可以做参考，请看希伯来书2章1节，希伯来书2章1章，希伯来书2章1节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郑重所听的道理， 不要随流失去。这个随流就是随着潮流失去，所以从蛇口中吐出来的水，第三个解释我认为就是罪恶的潮流啊，罪恶的潮流，撒旦从嘴巴里面吐出水啊，就是利用现今社会的潮流来攻击教会，来吞吃信徒，来冲没信徒。那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很厉害啊，世界潮流啊，这个潮流啊包括啊思想的潮流，行为的潮流啊，很多很多。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在这个潮流里面，就是随波逐流被冲走了。大概上两个月吧，我们北投教会有一个姐妹传个赖给我啊，我看到呢，我不晓得是什么，为什么很热闹啊，整条街啊啊都被两三条街都被人群占满，我搞不清楚这他传这个给我干什么。后来他就说了啊，都现在在追宝了，追宝啊，宝可梦哦，原来宝可梦啊，在台湾的北投啊这么厉害啊，我看一张相片哦，传两三张了，我直直看，直直看。昨天晚上啊，刘执事啊跟我讲。就是在咱这个附近而已了哦，原来我们这边呢就是那个宝可梦追梦的地点啊。我现在在想了，当天呢 那个人群里面，咱信徒不知道几个在里面，我在想了，不是在调查了哦，那就是潮流哦，每一个时代的潮流不同啊，以前哦我记一站嘛，那个几十年前的，那个查甫囡啊，那留用那个头毛吼，剪头毛、剪头发，啊，剪那个飞机场的飞机场，飞机头壳剪飞机场的，就按平平平安呢，细细格格。当中我们有一个传道也去理那个头发，后来呀、啊，他当传道了。他自己做见证，那个时候我也跟上潮流了，就是理那个飞机头、飞机场的头发，啊，白白白、细细格格安呢，啊，安尼咁真水哦，啊，大概是流行了，啊，流行，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个蛇口中出来的水啊，除了黄长老这两个解释之外。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就是罪恶的潮流啊，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每个时代啊都有不同的啊这个潮流，如果你这个潮流之中啊啊就无形的不知不觉的被卷进去了啊，被卷进去。另外这个蛇口中的水哈、啊。我想就是邪道错误的理论啊，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这就是蛇口中出来的水。二章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、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门把你们掳去。这里所讲的理学、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，这个都是从嘴巴出来的。他会把你们掳去， 那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啊，讲这些话最主要的应该是当时流行的诺斯底主义哦。咱人头这个教会历史就知，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流行诺斯底主义。诺斯底主义啊，保罗认为就是世上的小学，世上的理学，是人间的遗传。这个诺斯底主义啊非常严重，其中啊比较可怕的就是十八节，敬拜天使啊，敬拜天神，还有二十一节，许许多多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条规，还有二十三节的啊，苦待己身，苦待己身，克制情欲，苦待己身，后来就成为修道院了啊，成为修道院。所以你看哥罗西教会啊，当时有许多的从撒旦嘴巴里面的出来的这个水了，要把教会冲走。所以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啊，这个是监狱书信，有四封啊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四卷。那这个四卷里面的书信呢，尤其以弗所跟哥罗西这两卷，差不多都是在攻击异教之风啊，东西撒旦嘴巴里面出来的。到了现在呢，我相信这个蛇口中的水还不断的在吐出来，目的就是要把教会冲走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坚持我们纯正的信仰，不要随随便便呢被世上的小学理论来冲走了。尤其在学校里面呢，有很多思想哈、跟教会是冲突的啊、比如说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项。进化论呢，不断的流行在年轻人的思想里面。因为进化论是根本跟创造论是冲突的，啊，进化论是人的学说，创造论才是圣经的教训。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很多人呢接受这个进化论，或者是唯物论，这些都是思想的流派，所以。这个刚刚看的15节哈，在我站，蛇在妇人的身后吐出水啊，大概有这几样的解释啊，一个是黄长老讲的军队的逼迫，好像洪水冲来，一个是毁谤亵渎，再来我再加上这个潮流。罪恶的潮流以及错误的邪道理论学说，这都是蛇口中的水。那这么危险哈，这么多的水冲出来，好像河流啊，这个十五节说好像河，亲自去雕湖，要将查某人给冲去。16节，在这个千钧一发哈，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地却帮助妇人。开口吞了从龙口里面吐出来的水，在这个紧急关头啊，神行神迹了啊，使地开口把那些水啊吞下去了，所以妇人就没有被冲走啊。在每个时代都一样啊，这个紧要关头神会出手来保护我们。像可拉党的时代哈、摩西亚伦将要被可拉党的人吞没了，要陷害了。那个紧要关头啊，神就地开口把可拉党啊全部吞下去，保护了摩西跟亚伦啊。所以每个时代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忠心呢、持守真道啊，主耶稣在最紧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啊。再看17节，17节。 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这个龙就是这一条蛇，非常的发怒，因为他几次三番四次的要吞吃这个妇人，就是没有办法吞吃啊，一直追在尾巴尾随这个妇人要吞吃要陷害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恼羞成怒啊，他发怒了，发怒了，他就转而去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个撒旦哦，你看这个撒旦的用意啊，就是吞吃妇人。第一个目标是妇人，因为妇人会生孩子，所以哈、魔鬼攻击啊，就是攻击教会。首先呢，就是破坏教会，攻击教会，因为教会会传福音，会制造信徒，会培养信徒，也生了教会。因为所以圣经说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，如果没有教会，很多信徒会失散哦。啊，你看我们现在教会很多在建会堂哈、在基会等。基会等就有两个意见，有些说啊，弟兄姊妹要分散呢、到哪里哪里去聚会哈、这两年期间呢，我们暂时分开啊，分散去聚会，等我们会堂盖好了再回来。还有一个意见就是不可以，一定要租一个地方啊，大家还是来聚会，因为你这一两年呢、分散到各地去哦，有的、就真的是分散了啊，所以不要啊。好像我们现在罗东教会也是一样啊，快盖好了，快现堂了。每个地方啊，台北教会也一样，盖这个会堂的时候，也是租了附近的一个建筑物来聚会。当时啊，台北教会就有人建议了。因为我们台北市这么多的教会哈、请弟兄姊妹分散好了，去大同啦、东园啦、景美啦、北投啦、淡水啦，大家分开吧，两年以后再回来，大家还是不赞成，会分散，因为教会就是妈妈，就是母亲。那么现在魔鬼要对付妇人，就是要消灭教会。撒旦他最高的目标就是消灭教会，像中国政府1949年以后，他一直要把教会消灭一直到现在还是很不自由。所以现在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还是很多的变数，很多的不安全不但是我20年前去，最近去还是很多的变化了，很多不安定的因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是不喜欢教会，所以现在还是两会。虽然现在有我们的教会没有错，可是能够挂牌的正式挂牌的还是不多尤其在都市里面呢，简直不能挂牌啊，在乡下还可以那所以撒旦的目的是消灭教会，因为弟兄姊妹都用教会做中心，好像以色列百姓的会幕一样。那教会如果消灭了，信徒一定四散，所以撒旦目的就是吞吃妇人，被假借的找不到，因为他会生孩子，现在没有办法了我们看12章就知道了，12章里面一直在对付这个妇人哦，现在没办法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7节，龙向妇人发怒，没有办法，就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现在是各个击破了。既然没有办法消灭教会，那么他就对付信徒，一个一个对付，一个一个吞吃啊。那么要对付的儿女啊，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那些热心爱主，那些为耶稣拼命传福音做见证的，撒旦一个一个要对付，像他对付斯提凡，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， 没有想到斯提凡一死啊，更激发信徒的热心爱心啊，反而把福音带开了啊。所以凡事啊都有神的美意的哦。每个时代的所遭遇的困难不同哦，我们这个时代啊还可以容许我们自由做礼拜，大家来教会聚会，但是什么时候教会要受攻击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培养独立自主的信仰啊，到那个紧急的关头啊，我们可以应付这个撒旦的攻击啊。这个是龙啊，这个是龙啊，有关龙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十三章，十三章啊是龙的左右手，龙的左右手也可以说是跟龙狼狈为奸，来陷害教会啊，逼迫信徒。这是透过这两只兽来逼迫教会。那这两只兽呢，是龙的左右手，他的好帮手，透过这两个兽来控制教会，控制信徒啊。那我们再看这两只兽是什么啊？请看十三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，这个是异象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你看这一只兽很像龙啊，很像龙。龙是七头十角，头在先，脚在后。那这一只海中上来的兽呢，是十角七头，脚在前面，头在后面哦。它标榜的是脚啊。昨天晚上我有解释，撒旦龙是七头十角，七这个头是权柄，七头是完全的权柄，脚是能力，十角是十足的能力。撒旦有完全的权柄，十足的能力，因为他是恶者的领导者，恶家的头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第一只兽呢，是十角七头，它标榜的是脚，它的能力的，它的能力。所以啊，在十角上面有十个冠冕，撒旦是七头上面有七个冠冕。那么这一只兽呢，是十角上面有十个冠冕，所以将来第一只兽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用脚做它的夸耀，用脚做他的荣耀了。脚就是能力，那这个能力是什么呢不外乎军事能力，政权的能力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军事的能力，政权的能力，才能够恐吓全世界。因为军事很强，军事的联盟又这么的强，所以啊，他能够号召，他能够号令全世界来抵抗真神。那这一只兽呢，就是十角七头，它标榜的十角，所以脚上有十个冠冕，冠冕就是荣耀嘛啊，荣耀尊贵的意思。它以它的能力来夸耀。那这个能力我刚说过，一定是军事的，一定是政治的，这种权势呢非常的大。第二节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、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呢，就是龙的部下嘛啊，因为龙把自己的能力、座位、大权柄都付给他，所以他才这么的这么的嚣张啊，来危害全世界。那这一只兽啊，刚刚我们读的形状像豹、像熊、像狮子， 又有能这个龙的能力，所以龙是他后台的老板，他的指使者，他的掌握者就是龙啊。那这只兽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哦。我们继续看看完了，我们再来想一想，到底这一只兽是什么？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头当中，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呀，来跟从那个兽。这个兽很奇怪哦，七头当中啊有一个受重伤，应该是会死，可是没有死，很奇迹啊，又被医好了。医好了之后呢，全地的人呢反而稀奇来跟从这个兽啊。第四节，也拜那个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拜兽又拜龙了啊。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个兽呢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哦，当然这个兽是很强的，因为他有十角嘛，哦，又有龙的能力，龙的座位，龙的权柄，所以啊他当然非常的夸耀，非常的嚣张啊。第五节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我刚刚我说过了，如果是用月，一定是黑暗掌权，一定是恶势力的，所以是用月。第六节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住在天上的。这只兽啊，因为这么强，所以他很骄傲，所以就开口来亵渎神，来骂神，来咒诅神啊！而且呢，亵渎神的名，神的名是什么？就是耶稣。所以当这一只兽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大骂耶稣这个名了。还有他的帐幕，耶稣的帐幕是什么？就是教会啊，所以这只兽也要对付教会。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，住在天上的就是天上的国民嘛，就是信徒了。哦，所以当这一只怪兽出现的时候，他要骂神，骂耶稣这个名，要骂教会，要骂信徒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看，将来这只兽出现呢，就是对付主耶稣，对付耶稣的教会，对付耶稣的门徒。啊，第七节，有任凭他跟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。当这只兽出现了以后呢，他要跟圣徒征战，跟教会的信徒打战，并且得胜。他得胜了，不但是得胜哦，又把权柄赐给他，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不只是对付教会，全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，所以说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啊。第八节，凡住在地上，这个住在地上的跟这个住在天上的有别，我们是住在天上的，但是这个住在地上的是属于地，属于物质，属于肉体，属于撒旦的，也有都大的弟兄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这两句话经常出现，住在天上的还有住在地上的，这个不同。住在天上是指我们信徒，住在地上的是指一般的人，不一样的。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，因为他们是住在地上的嘛，他们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，名字记在生命册就是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的人了。所以住在地上的人都会拜这一只兽。第九节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一只兽快出现了，所以啊，大家要注意，要留心听。第十节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当这一只兽，海中的兽出现的时候，他要来迫害教会，要制服全世界，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会去拜他。所以当这一只兽出现的时候啊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必被刀杀。这个黄长老他看原文的解释，就是说该被掳掠的就被掳了，该被刀杀的就被刀杀了。当这一次兽出现的时候，该被掳的就被掳了，不必反抗了，反抗也没用。该被刀杀的呢，就乖乖的杀了，好像彼得了被倒钉十字架，好像保罗、雅各都被刀杀，因为这只兽出现了，这是未来的事啊。当这一只兽出现的时候，因为它势力很强，所以注定要被掳的就被掳吧，不必反抗的，没有用。注定你要被杀的，你就被杀了啊，勇敢的去殉道了。圣徒的忍耐信心就在这里看出来了啊！这个时候你是忠心的来承认主耶稣，还是害怕的去否认耶稣？这个你就是考验了。所以当这一只兽出现的时候，要考验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啊！这是第一兽，海中的兽。那你看这只兽啊，刚刚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哈，他要亵渎神，要骂神，骂耶稣，骂教会，要骂信徒，毁谤信徒，亵渎信徒，哦，这是第六节，哦，很明显的对付我们教会，啊，那这一只兽是什么啊？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解释了哈。好，现在看第二兽，这一章十一节。第二只兽，第二只兽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这个出处不同。第一只是从海中上来，第二只呢从陆地上来，有两脚像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从地中上来，这个地是稳定的，还是飘摇不定的？动乱的世界要出现一个政权，军事政权来控制，来恐吓全世界。但是十一节呢，是稳定中，从地中上来，这很显然的是宗教，有一种宗教就是第二兽，两脚像羔羊，说话像龙。这个宗教一上来呢，好像是羔羊，好像基督了，羔羊就是基督。那请主注意啊，说但是呢他说话像龙，讲出来的道理啊是撒旦的道理，外表上啊好像基督，可是他讲出来的道呢是魔鬼的道理，好像龙。十二节，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。这个第二个兽，这个宗教的这个兽啊，很奇怪哦，他秉承第一个兽的权柄啊，来作威作福，来配合他，叫全地的人都来拜第一个兽。第二兽啊，要叫全地的人拜第一兽啊。所以这里刚刚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又出现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啊，我一再声明，这个跟住在天上的人不同，我们是住在天上的人，那这个住在地上是属于地面上的人啊。这十二章十三节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这个很虚伪的宗教，从地上来的兽啊， 像羊羔，说话像龙的，他会行大奇事哦，甚至呀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讲，将来假基督假先知出现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行大神迹啊。所以哦，将来啊，我们不能单看神迹啊，主要要看他讲什么话啊。在细讲，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的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。这个第二只兽哈，它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哦，所以我们这些住在天上的人是不受迷惑的，但是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呢，都受迷惑了，因为看到他行神迹嘛，又看到讲龙的话嘛，所以大家都来拜第一兽，又给第一兽做个像，做个偶像的。啊，张国赞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还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我的这个第二只兽更严格了，他不但为第一兽做一个偶像啊，而且叫住在地上的全部都要拜第一兽，不拜的人呢，全部杀哦，非常的严厉啊，要用这个高压的手段来逼迫人。而且他做这个像是有生气的，有时候可以说话，所以将来的偶像哦，我们要有一个预先的看知道了哈，将来的偶像可以说话哦。那今麦在讲偶像别讲话哈，别叮当，有手别摸，有脚别行，有嘴别讲话。将来的偶像啊，可以说话啊。尤其这个第二兽出现的时候，为第一兽所做的像是有生命的，而且可以说话。啊，那想来想去啊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的机械人呢，可以做很多事嘛，也可以说话。啊，日本的那个机械的博物馆呢，你投个钱呢，你跟他讲话，你问好，他也跟你问好。你问他什么名字，他会告诉你，我是玛丽呀，我叫雅各啊。你问他好，他也跟你问好啊。你问他几岁，他可以讲啊。真的有生气会说话。我到日本去住在吴长老的家，有几天哦，我今天吃饭了，刚我听到这位吃饭，脚底下突然间有一个机器跑过来，我看来。会行啊，佮碰到我啊，就佮弯吼啊，开始行，圆圆啦，真水啦。我都唔捌看到，我问吴长老说：“这个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请的早干啦。我你请这个，请这偌济？讲唔免偌济啦，我就一世人买断的，买断的啦。唔得假讲一万多块了哈。啊讲吼啊个。”啊，这个绑了，伊那要上班吼，啊个绑了，啊个去清扫了，啊遇到转角都会自动转弯了，啊嘿啊无奇怪，嘿较简单。这么呢，快没有电的时候，差不多剩五分钟无电了，家己也超去插电了。哦，安尼才有厉害，家己你要无生命，要无开啊，伊他会跑去。插座的地方去充电，啊，充充呢，嘿，啊，就过出来开始做工课，哦，做，啊，做个一间安尼，做了90%呀，很干净的，啊，伊讲加工得几万了，我听袂记得，我甲买断诶，很先进嘛，吼，很先进，但这个机器人呢，真的很先进啊，他虽然没有讲话，可是他知道你要做什么。那将来的偶像哈，有生气可以说话，所以才能够迷惑人了，才能够迷惑人啊，在那站。 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在右手上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那个魔鬼撒旦很喜欢学神，因为神叫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在额上受个印记，第七章、哦、我们读过了，在第七章啊，就是受印了、啊，那是受圣灵。现在撒旦、哦、最后他也要在右手上头额上受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很重要。早期的除了那受印记有受名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。很显然的，这第二只兽、哦、是以宗教跟经济来控制人，因为不能做买卖嘛，没有这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哦，啊，而且要受他的印记，所以受他的控制哈、啊。最后十八节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六六六，哦，这个一个很奥秘的数字。他说这个兽出现要给拜兽像的人一个印记，一个印记哦。那么这个印记呢就代表兽的名字，换句话讲，你没有兽这个印记就没有兽的名字，那么他就不能做买卖，所以他用这个印记来控制人，在经济来控制人。那么这个印记这个兽的名呢，它用一个数目来代表，这个是兽的数目啊，但是兽的数目人家看不懂，所以他就用人的数目来代表，而这个数目就是666。所以我们从后面看看过来，就是666是人的数目，这个人的数目呢是兽的数目，这个兽的数目呢是兽的名，这个兽的名就是印记。嗯，那这个就很奇妙了。我这个最后再讲一讲哈。666哦，是人的数目，人的数目啊，是兽的数目。啊，兽的数目是兽的印记，兽的印记，啊，兽的数目，兽的印记，兽的名，啊。这是兽的名啊，啊，就是魔鬼，就是二兽，第二兽。所以第二兽的名字哈、哦，借这个印记来表达。啊，都不伤心啊。啊，这个印记就是兽的数目，兽的数目人家看不懂，所以用人的数目，人的数目就是666。啊，所以这个666是一个关键的 啊这个666真奥秘，现在很多人在研究666是什么，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办法讲，我们下午再讲哈。啊，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，这两只兽出现哈、哦，你看呐、啊，全世界大概都被控制了，因为第一兽哈、哦。是军事嘛，政治嘛，啊，第二兽是经济， 宗教，这是二兽，这是一兽。那这两只兽的老板就是魔鬼，而且魔鬼哈、哦，利用这个第一只兽、第二只兽来控制全世界。你看哦，全世界的国家、人民、各方、各族、各国、各民，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的控制之下，还有几个人可以逃避了？没法躲。这是住在地上的人哦，但我们这些住在天上的人，当这两只兽出现的时候，又该怎么办啊、哦？那么这两只兽是什么？是谁啊、哦？当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可以猜一猜啊。我因为早起无时，咱下晡再来游一下吼、哦，来想一下。第一只兽是谁？那第二只兽又是谁？很军事政治有这么大的权柄的国家，还是人物，还是联盟，到底是像呢？第一只兽。那第二兽呢？有这种宗教又有经济力量的这种势力又是谁？那换句话讲，这两只兽又是联合起来啊、哦，所以有这么一个势力的政体，还是人物会出现，那是第一只兽配合第二兽来控制全世界，再加上魔鬼给他权柄能力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三个一二三就是对付教会、对付信徒的三大仇敌了。三大仇敌哈、哦，这个十二章、十三章主要就是讲这个三个仇敌。那这三个仇敌啊，魔鬼，咱前面真详细讲了，那这么要来看就是这个十三章海中上来的兽是谁，陆中上来的兽又是谁。啊，这个海也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地中海，因为这个、哦、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有关系，以后我们有时间呢、啊，也要研究一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第七章就四只兽造出来，那四只兽就是狮、熊、霸和怪兽。那狮子就是巴比伦，熊就是波斯，霸就是希腊，啊，怪兽就是罗马帝国。那么现在哈、哦，以后这个世界又重演了，咱点来讲，历史常常会重演。所以将来啊，第一兽出现，他都让他的十三章第一章第二章，他外表上像豹，又像熊，又像狮子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哈、哦，将来这个第一兽，第一兽那一般的概念啊，那我说敌基督者，然后的敌基督教，也得敌基督者。这个敌基督教到底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个组织？现在还不知道，都有可能呢、啊。哈、哦，那么那个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呢，有豹的特性，有熊的特性，也有狮子的特性。所以，那你雄心公中来，这个敌基督教出现呢，亲像希腊。亲像波斯，也亲像巴比伦，或者是这三个帝国的集体，更加厉害，更加惊人，那就是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者。那这个敌基督者又配合第二兽，因为第二兽在那个婆那个做凶和大家拜，叫大家要拜他，因为他有宗教的力量啊，这宗教很可怕，宗教很可怕的， 哦，你讲咱台湾啊妈祖，你若讲有一个敢起来讲反对妈祖吼，规个拢甲你拍，迄真厉害哦！宗教的力量是有够大，天主教嘛有够大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第一受配合第二受，那两个又是魔鬼在掌权，所以这三个呢，狼狈为奸呢，来危害将来的世界了。哦，那从十二章、十三章来看呢？就是这个大概的情形。那今天下午我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第一兽，我的猜哈、哦，用几个方向来猜。第一个是海中上，这个海可以指地中海，也可以指全世界，海嘛，全世界就是海嘛。啊，但是圣经的海拢常常指的地中海，因为犹太国在地中海，啊，犹太以色列在地中海边。那跟犹太是有关的，所以以色列哈、哦，永远是世界的主角。那这里以色列国历史哈，但一定要详细看啊，因为以色列国哈、哦，他的命运，他们的局势啊，是值得我们基督徒来注意的哈、哦。好了，那因为时间也超过很多了哈、哦，我们下午再继续来哈、哦。好，来唱诗。